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赐我们气息的神，你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背负了一切的痛苦。你把我们带到你的神座前，让我们每天能够亲近你的面，得到从你而来丰盛的供应。主，我们相信你必快来，因为你自己亲自来宣告你必快来。我们在地上也重新忍耐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每天来朝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也是圣经的最后一章。在前面21章，我们看到当千禧年结束以后，对历史历代所有不信神的人审判之后，马上新的天地就出现。这是一个新的天地，是神新造的天地。新天地出现以后，紧接着有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降临。那么21章告诉我们，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真是金碧辉煌，我们看到的都是金银宝石，而且这个城市非常的宏大，长宽高都是2400公里，非常大的城。我们所有的重生得救的信徒可以在这城里面随意的生活，可以自由的进出，而且再没有日月的光照，因为神就是光，没有黑夜，只有白昼。那么我们所有的信徒，重生得救的信徒，完全了，圣洁了，所以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有空缺疲乏。所以生活在那样一个场景当中，其实没有时间的观念了，就每天都是白天，没有始，没有终，没有时间的观念，所以这是特别美的。我们在新天新地也不会觉得无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担心说到时候每天就赞美声就很无聊，不无聊，我们可以参与神的创造的管理，新天新地我们和神一起的管理，因为我们也会作王，是永永远远作王。在22章的第5节就提到，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仍然是在描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说城内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圣城。有人说是22章这一块是说的千禧年国度，不会的，这儿很明显是城内，指的是上面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就是新天新地的。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神在一开始创造了这个伊甸园以后，有4道河，而这儿说只有1道河，而这个河的源头就是神的宝座流出来。我们说前面说过，在新天新地，天地更新以后，地上再没有大海，海没有了，没有海，但是这个生命水的河往哪流呢？在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在传道书的1章7节就说，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所以在传道书1章7节就告诉我们，将来新天新地的这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最后又回到宝座当中，也就是循环的。 这是这个生命河代表神所赐的生命，神的保守。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结十二样果子，所以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到有些人说啊，因为这个生命树不是一棵有十二棵，一棵结一样果子，不是这样的。一看原文很清楚，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的单数。那么怎么的河这边和那边呢？但是这儿说的是单数，不是有很多的生命树，更不是十二棵生命树啊，所以我们这儿就看得很清楚。这棵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那么在伊甸园当中有一棵生命树，但是那棵生命树因为人犯罪以后，神就把才派基路伯天使把中的路不让人过去，所以自从那个时候，人再没有机会来看到生命树，也更没有机会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神把这样的生命树泄露给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到生命树的跟前，结十二样果子。那么什么样的果子，这儿没有说，我们也不要去猜测。这个果子一定是供应我们生命的，不是说我们吃了这个果子就有永生，没不是就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强调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我们与神的关系，神会保守我们。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既然没有疾病了，怎么会用医治呢？这个医治这儿的意思是护理、保护、治理、护理我们。神一直在护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所以这个生命河水与这个果子等等这些叶子都是与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关的，是会保守我们，这是神的保守和护理，也就是我们有属灵的满足。所以说从属灵角度讲，有人说这个生命和与圣灵有关系，这理解也没错。我们是圣灵一直充满，有圣灵的满足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受到了神的护理。今天也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就等于神在保守我们。如果我们失去圣灵，我们就很危险了。第三节啊，这儿要特别去分享一下每月，那是不是将来还是一年有十二个月，还有季节什么的？我相信可能没有了啊，我自己领受下来，新天新地没有这个节令之分了，因为月亮这些星宿太阳都废去了，月光、日光、月亮和太阳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神不再需要，要神自己就是光，而且每天都是白昼，结十二样果子没有季节之分。那么这怎么，既然没有的话，怎么有这个每月呢？我相信这是二十二章最后要劝勉我们，神要使我们能够用这些词句能够明白将来新天新地的福乐，意思就是神的这种恩典是没有止境的。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这个在旧约当中也经常在预言，特别是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十一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十一节也预言将来是没有咒诅的。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神和羔羊的宝座设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里面，现在他的宝座在天上，三层天上，那将来设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么我们和神永远在一起。 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就是指的当时所有的这些有永远生命的神的儿女，都要侍奉他。这个侍奉跟今年的，跟我们现在侍奉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对神的侍奉，好多是我们要背负重担的，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逼迫，但是将来这些都没有，但是仍然我们要侍奉神，最大的一部分那就是要赞美神。将来你看我们在21章、22章没有看到需要祷告，我们不用祷告，因为每天都跟神在一起，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这个界，没有隔阂的。所以侍奉神永永远远是最大的福分。那今天也是，我们有机会在神面前服侍，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不要怕累，不要怕什么。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将来我们每天都会见他的面。今天我们都没办法见神的面，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就是摩西当时在西奈山上的40天，他也不能面对面见神，看不到神的面。那么在约翰一书的3章2到3节，我们看一下经文。约翰一书的3章2到3节，约翰一书的3章2到3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是当时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说，将来如何现在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将来必然会见到主耶稣，见到神，见到他的真体。那在新天新地就是这样的，会见到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神的名字必然会写在他们的额上。那么在3章12节啊，当时也说过，就是启示录的3章12节，主耶稣写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的当中就提到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在殿里面做柱子就永远不会离开神，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就写在这些得胜的信徒身上。那将来我们身上有写着神的名字，我们永远属于神，永远和他在一起，这是神给特别大的恩典。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在前面21章也提到过，不再有黑夜，我们也不用用现在灯光，也不用日光，所以我们有神的光照耀我们，我们始终在这样一个光照当中，没有黑夜，所以我们也不用休息，因为不会觉得疲乏。他们要做王，将来我们会做王的。这个做王，我们刚才分享，就是神把智慧赐给我们，神把能力赐给我们，然后我们用这些智慧和能力来执行神托付我们管理神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权柄，神赐给我们权柄来参与管理神的创造，所以我们是永永远远做王，这是也是神的恩典，永永远远是永恒的。前面1到5节这仍然说的是看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当中的，那么第6节到后面，这是主耶稣亲自来宣告他必快来，然后呼召人们赶快悔改，特别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天使又对约翰说，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好多人，天使对他说，天使对他说，让他看见。这儿我们可以说是天使在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必然会快来，而且启示录神的预言是真实是可信的，这是天使在做见证。然后天使又说，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主就是什么什么样的神？主就是神。这个什么样的神呢？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被感知灵就是神圣灵来感动众先知。众先知指的是新旧约所有的为神说话的人。这些先知是圣灵感动他们，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来传讲神的话，包括今天的所有的这些真正神呼召的牧者，那些真的师父，以及旧约时代的一些先知，也包括当然包括使徒。那主是这样的神，然后主差遣他的使者，这个使者应该是天使，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我们从启示录当中看到，神是来差遣他的使者来对使徒约翰说，所以好多是来这些天使来完成这一使命，将那必要快成的事两方必然要成就的，而且是很快就会成就的，特别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只是他仆人，这个仆人不单单指使徒约翰，这儿的仆人是一个复数，是很多的仆人。那么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主必快来，那么在以前的彼得包括旧约时代的先知都提到主耶稣会，就是这个弥赛亚快很快就会来，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指示了很多很多的仆人来宣讲出来，每一个时代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更明白。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哪，我必快来，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是主耶稣亲自来宣告，亲自来做见证，让我们相信啊，神的话是没有空话。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也就是这个启示录，遵守我们愿相信并且来按照神的话去进行预备的有福了。那有福呢，将来就是能够在新天新地有份。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了看见，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前面半句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这是约翰在再次为主做见证，这是他真正听见的看见的，在异象当中不是谎言啊。我们今天有一些假师傅在编造一些虚假的一些异象或者见证来欺骗诱惑其他的弟兄姊妹，但是约翰这个是真实的，他真的在异象当中看见也听见。他说，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我们看到这前面有过一次，前面十九章十节那个使徒约翰就要拜那个天使，让天使拦住了，说那千万不可，这儿再次拜。所以你看到人的不完全啊，虽然神启示这个启示录这一部分给使徒约翰，但是并不说明使徒约翰就完全了，他仍然生命当中有瑕疵，他居然现在去拜天使。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每一人不完全，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完全。使徒约翰并没有因为在写启示录而把自己这个忽略掉，他没有责丑啊，这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实事求是的把自己的生命袒露出来，也借此来提醒我们，唯有去敬拜神，不可以拜神以外的任何的 包括铁石。第九节他对我说，铁石对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在十九章十节也说过啊，我和什么什么上你们一样都是做仆人的。铁石也是仆人，神的仆人。这儿更具体，你也是，就是使徒约翰你也是仆人，我也是。你的众弟兄也是，众先知也是。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守着书上言语的人，那就是所有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那包括我们重生得救的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仆人，同时做仆人的，是侍奉神的。我们这儿特别注意一下，同做仆人，但是今天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种说法叫平信徒。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说平信徒这个话是其实有问题。为什么叫平信徒呢？大家都是一样的信徒，在神面前是地位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因为说一个人做了牧师就高，一个人做什么就低，没有。所以没有平信徒这一说啊，这是一个已经就是把这个我们的信徒啊，神的儿女分成等级了，没有等级之分，不管在哪个岗位服侍神，在神眼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仆人，都是神的儿女，没有贵贱之分啊。所以我们以后真的不要提这个平信徒，说你要敬拜神，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不可以拜神以外的，你要敬拜神。那么这儿使徒约翰写出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敬拜神。这个话说起来简单，其实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常常会越界，往往拜一些神以外的，那这是我们要特别留心留意的。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着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可封着这书上的预言，也就是说这个启示录是要传讲的，要不断的传，不断的讲。我们每一个信徒，不仅是使徒约翰不能封，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读了以后听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能领受多少我们传多少。在传的过程当中，像后面的我们不要加添什么啊，不理解的我们不可以不说，别人问起来，哎，我这个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不可以去乱讲，但是要把自己领受到的一定要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我们是个器皿，这个器皿水流进来还得流出去，神的话流进来，我们不要放到 流进来放到器皿里面就不管了，要让它流出去。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做见证，特别是启示录我们要不断的讲啊，神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也前面也一再的分享，那以色列那儿有一个加利利海，还有一个死海。那加利利海呢是有进有出，水流进去又流出去，所以这个加利利里面的水是加利利海里面的水是活的，而死海呢是只进不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像加利利海一样，神的话进来领受了要传出去。所以说不传福音的有祸了，不传福音就像那个死海一样。日期近了，所以我们更加来迫切来传。十一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误会的叫他仍旧误会，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说今天那些不义的人仍旧叫他不义，不是神故意叫他不义，而是他们是不愿意来认罪悔改啊，特别是一些教会的一些信徒。就是说这个神的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也读过了也听过了，但是有的人读了以后听了以后无动于衷，不警醒，不去反省自己，而是继续活在罪中。这样的人神就说这是不义的人，那就让他仍旧不义，任凭 那有的人读了以后听了以后就警醒，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能够约束自己，靠主得胜。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义人，所以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仍旧叫他圣洁，叫他仍旧圣洁。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主耶稣是再三的警告我们，必须及早的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不能说我们今天我们是可以犯罪得罪神，明天再预备，到了明天可能仍然是这个想法，永远没有预备自己。所以我们要及早的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都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会犯罪得罪神，有时候明明知道不对还去做，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再提醒我们。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主再次强调，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就是主耶稣他有赏罚的权柄，只有主耶稣有赏罚的权柄，神把这样权柄赐给了主，赐给了主耶稣。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们前面也分享过，阿拉法和欧米伽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那么我是欧米伽，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儿说的是包括神的创造，包括神的救赎，包括这个地上的更新，就是主耶稣是万有开始的那一位，也是终结这万有的那一位，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是整个历史的主宰。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个城当然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洗净自己衣服，这个衣服常常是来表示人的行为，我们今天就是让我穿的衣服应该是圣洁的洁白的细麻衣，表示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我们穿的是我们有义行，是合神心意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行事为人要合乎神的心意，就等于我们穿上了这样的衣服，我们衣服就洗净了。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诗篇的119章第一节，诗篇的119章第一节，诗篇119章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行为完全，那就是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那我们洗净自己衣服，就不可以在黑暗里面，是活在光明当中，这样人是有福的，这样人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是有份的。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到了生命树那里就意味着进了新天新地，也能从门进城，这个门就是前面说那个十二个大门，耶路撒冷新的圣城有十二个大门，每个门都是大的珍珠。十五节，这提到了城外，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外面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很明显是指的火湖了，反正这样人将来神都把他们扔在了火湖里面， 所以这个城外指的是火湖，也就是火湖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的外面。我们前面的21章的8节就提到，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66章24节。以赛亚书的66章24节。以赛亚书的66章24节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实施，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个血气不是说将来是有血肉之躯的，指的是属神的。他们指的是将来就是在新天新地所有重生得救的 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与神永远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必出去观看。所以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是可以看到这火湖里面的光景的，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这说死守，就是不是说的今天那种死守，就是活死人在那里面有虫子咬不又不灭的火也在往上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湖里面可怕的这种情景。第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耶稣，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听到主耶稣这样称呼他自己，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他差遣，是属于他的，必须听他的命令的，作为他的使者必须如实的传讲他的话，为他做见证，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众教会那可能就是在启示录一开始第2章第3章写的是写给七个教会七封信当中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我们当时也分享代表这个地上所有普世的教会，所以这个众教会也指的是历史历代所有属神的教会，来向你们向我们来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主耶稣是大卫的根，那么这说明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他是大卫的根，那也就是大卫是出自主耶稣，我每一个人都是出于他，都是他造的，所以主耶稣是大卫的源头。下面就说又是他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指的是道成肉身。主耶稣是以大卫后裔的这样一个身份人的样子来到了地上，道成肉身。我是明亮的晨星，那么在前面的2章28节也提到过，2章28节，在2章28节第2章的28节，我找一下。第2章的28节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个诚心我们当时就分享过，这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那个诚心，他是带来光明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彼得后书的1章19节，彼得后书的1章19节说，我们便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个诚心都是指的主耶稣。另外在民数记的24章17节也提到过，主耶稣在这儿很明确的说，他就是明亮的晨星，他是给人带来亮光的，带来光明的，带来救恩的。17节，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心腹那就是指的今天的教会，这个指的今天说的圣灵。那么现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下了圣灵，圣灵在地上来引导我们，也在感动人们能够归向他，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说来，我们做了积极的回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信了他。不仅圣灵在这邀请，而且心腹都在邀请。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来邀请人们来到神的跟前，来取得白白的取得生命的水喝。这是圣灵和教会一起发出邀请。所以今天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使命，那就是传福音，邀请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听见的人也该说，听见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听见的人。当第一次有人传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就听见了，我们现在听得越来越多，我们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就所有听见的人，听见神的话语，听见这些预言，也应该去发出邀请，说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去传福音，这是信徒的责任。所以这儿有教会的责任，有信徒的责任，这个很清楚了。教会的使命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口渴的人也当来，这是劝勉，也当来就应该来。口渴前面我们分享过，是渴慕神的话语，渴想见到神，就想早一天见到神，这样人那当然应该来了。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愿意的，神没有强迫任何人。所以主耶稣警告在邀请，但是主耶稣从来不勉强人。我们读四福音书很清楚，主耶稣从来没有强迫人去信他，所以他是愿意，说愿意的，谁愿意谁就可以白白取得生命的水。这个生命的水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白白得来的，不是用我们的善行，用我们的金钱，用什么来换取。虽然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是特别重贵的，或者特别贵重的。所以神的救恩是特别贵重的，但是这么贵重的救恩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凡是愿意接受的都可以喝着生命河的水。第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个我领受应该是指的使徒约翰，有人说这是主耶稣，上面主耶稣的话是引号引起来的，再一个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再一次将这一切来见证出来，他为这些预言做见证，这是真实的。这儿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个灾祸是什么？是七年大灾难吗？七年大灾难好多人是不经历的。今天如果是主没有，我们在活着时候主没有来，我们没有人经历大，就是不信神人他不会经历大灾难。这儿的灾祸指的是第二次的死，这属上的最大的灾祸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二次的死，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人，他只要不信，便会将来经历这场灾祸，就是在祸湖里面，是必然会他们会经历的。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了什么东西以后，那么 这个灾祸就连到他，也就是第二次的死与他有份，那就是这样人不得救。十九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无与没有资格进入一心的耶路撒冷圣城，也就没有救恩，没有资格进入圣城享受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不管加添的还是删去的，不是原封不动的来传讲启示录的，都会受到这儿的咒诅。所以我们传讲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不能删减，不能加添，大家更不能更改。这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包括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说为了让别人对方信主，我们就可以添油加醋或者删去什么。有些是怕对方听了以后害怕不去讲，我们只管讲，我们讲出以后，神的话他有能力，神的灵在做工，不是凭着我们的这个舌头能说会道能够确认信主，是神在做工。所以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就是神的话是什么就传什么，不加不减不改。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那现在证明这事的，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亲自来证明，来见证，这些都是真的。他说我必快来，他必快来，这也是真的。在这一章当中有三次主耶稣重复的宣告，第七节他说我必快来，第十二节他说我必快来，第二十节继续说我必快来，三次在宣告，三是完全数，说明是主耶稣一直在宣告，让人们知道他必然会快来。下面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使徒约翰他对主的宣告的一个回应，也是代表我们所有愿主快来的人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看到真正重新盼望主再来的这些信徒必然会这样的回应，主啊，我愿你快来。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就怕主来，说主耶稣来再来好像就害怕，为什么呢？怕主耶稣 早点来，那就说明他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享受好呢，特别还很留恋这个世界，留恋这个世界，那说明他这个心在世界上，不在神那里。这是这儿的生命是需要更新的。所以真正信神，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一定会重新盼望主耶稣快来，而是积极的回应。不仅是我们心里面回应，而且用我们的行为去回应，那就是去传讲，把神的话来传讲给更多人，实事求是的讲出来，不管他能不能接受。二十一节最后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最后是来祝福，祝福所有的圣徒，神的恩惠同在，阿们。我信，我们相信。这我们就把启示录分享完了。我们最后还想分享一点，就是这里面提到了什么样的有福了。比如说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在启示录当中像这儿的有福了有七次提到，七个福。我们分别看一下。第一个提到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列着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第一个福，不仅听见，而且是遵行，这样人是有福，那将来可以进入神的新天新地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福是在14章的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而死的，那就是为主忠心摆上的人，特别是那些为主殉道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第二个福。第三个福，16章的15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看守衣服就是把自己衣服看好了，要自己始终行事为人方面要活出神的见证，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是不至于羞耻的，这样人有福的。第四个福是19章的第9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情妇羔羊之轰野的人，轰野的有福了。将来能够有资格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羔羊的轰野有福了。羔羊轰野就是整个就是这1000年都是这个筵席，很长很长1000年的筵席在那里面享受，这样人有福了。第五个有福是20章的第6节。20章第6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头一次复活的指的重生得救的。啊，如果我们活着见不到主，重生得救，将来一定会复活。一共有2次复活。第一次复活是重生得救的。第二次复活是千禧年结束以后，那些所有不幸的人全部死了再复活。这人是有福的。第六个有福是22章的第7节，就是22章今天有2次，一个是第7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遵行神的话一定是有福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就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最后一个第7个福就是22章的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真的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家里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永永远远能够和神在一起。最后我们再把启示录大致的再捋一遍。启示录我们看到有启印、启号、启晚。启印、启号、启号、启晚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启印当中的前六印，启印当中的前六印是7年大灾难的一个前奏，还不是正式开始。7年大灾难是从第7印的解开开始的。第7印解开，首先看到了带出了启号。七号的第一号吹响，意味着7年大灾难的开始。7年大灾难开始之前，神做了2件事。一件事是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就是12个支派，神要在他们身上印上印记，让他们在大灾难当中不受害。那么7年大灾难当中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这些有印记的人是不会死亡的，就是不会被这些大灾难 受大灾难的影响而死亡。那有死的是为主做义做见证的，比如说两个见证人啊，这是这样的。那第二件事呢，是教会被提，也就是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这个时候所有死去的圣徒，包括新旧约时代所有的死去的信徒都会复活，变成荣耀的身体。那活着的信徒不会尝死的滋味，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一起来升到空中和主相遇。那么第七号吹响意味着七年大灾难开始。第一号吹响啊，第一号吹响意味着七年大灾难开始。那么前六号到随着第六号这个结束的时候，前三年半结束，就是前六号是前三年半，第七号是后三年半。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后三年半开始的时候，神又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有一个妇人，也就是当时活着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了这个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盼望弥赛亚，那现在看到那个所有的弥赛亚是个假的，他们都信得住耶稣。这个时候神把大部分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带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叫亚撒旷野，神在那里保护他们1260天，就是后三年半，他们在那里不会受到这个后三年半的影响。到第七号开始吹下以后，紧接着带出了七碗，七碗就是后三年半加下的灾祸。当第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主耶稣带着众圣徒来到了地上，有一个叫哈米基多东大战，那么主耶稣带着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参与了这场战争。其实这场战争没等开始也就结束了，很快一瞬间的事儿。那么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七年大灾难结束。所以是在七年大灾难即将结束，千禧年即将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带着众圣徒从空中降临到地上，这才是主耶稣真正的降临。降临到地上以后，开启了千年国度，一千年。在千年国度当中，除了属神的子民以外，还有不信神的人。这些不信神的人，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让他们进入千禧年国度。那么在七年大灾难即将结束，千禧年即将开始的时候，神把那个假基督和假先知这两个人，假基督和假先知是人啊，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这是火湖里面的第一批居民。同时神也把这个魔鬼撒旦扔在了无底坑里面，然后用烟焚烧，让他在那里面来在监牢里面待一千年。所以在一千年当中，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里面有罪性，但是没有魔鬼撒旦的搅扰，没有这些罪的行为，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但是千禧年结束的时候，神再一次把魔鬼撒旦短暂的放出来，放出了以后，那么就又开始搅扰地上的这些万民，这些不信神的人再一次这个罪性激活，被魔鬼撒旦激活，又开始来反叛，跟神对抗，来跟属神的百姓来征战。这个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把他们全部烧灭，所有不信神的人全部死亡。然后在七年这个千禧年结束的时候，神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来审判这些不信神的人，审判完了以后，一个一个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些结束以后，紧接着新的天地出来了。 就是把旧的天地废去，新的天地重新被建造，然后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我们将来就会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每天和神在一起，来享受无比的荣耀，每天是欣喜乐乐的。我们在新天新地去服侍神，是带着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在地上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是一样的，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在家里面门窗紧闭，但是突然主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穿墙而入，不受空间的这些限制。所以我们家里是美得无比。那有好多地方我们想象的一些不理解的，圣经里面没有说的，我们不要去过多的猜测，但是我们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来，主必快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那就是把自己的这些衣服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能够借助活出主圣洁的生命，好好的预备自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